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马克龙呼吁抵制反犹主义，绝不让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之际，呼吁防止邪恶获胜。伊朗宣布在海湾军演中发射了人工智能导航导弹。日本强烈关注韩国总统尹锡悦遭起诉。印度外交秘书到访中国，王毅呼吁共同推动互相理解。52艘影子船遭锁定台湾，要求加倍防范。中国反驳美国中情局评估，指出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可能性极小。中国春节前制造业数据急剧下滑。沈阳富时商场附近昨传爆炸，前三天习近平刚考察。巴黎十二区市政府建筑昨夜大火，危及19世纪建的钟楼。埃及和索马里结成战略伙伴，旨在应对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强化关系。达成移民协议后，特朗普暂停对哥伦比亚的关税制裁。请听新闻，今天是二战纳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80周年纪念日，大约50名纳粹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今天周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纪念80年前的解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超过110万人，主要是犹太人，死于毒气室或饥饿、寒冷和疾病。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英国国王查理三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许多其他领导人将出席在波兰举行的纪念仪式。以色列教育部长基希代表以色列出席。奥斯维辛比克瑙纪念馆发言人表示，政治领导人不会发表讲话，以便集中听取幸存者的证词。马克龙周一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80周年之际承诺，面对一切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我们绝不让步。他周一上午参观了纳粹浩劫纪念馆，并在参观手册上写道，法兰西的普世主义在这些战斗中得到滋养，也不糗于这段不可磨灭的记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80周年之际呼吁全世界防止邪恶获胜。犹太裔的泽连斯基说，大屠杀的记忆正在逐渐消失，我们绝不能让它被遗忘。他补充说，尽一切可能防止邪恶获胜，这是每个人的使命。他并明确地提到了俄罗斯。伊朗国家媒体周一报道，伊朗在军演中发射了人工智能制导导弹，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上周五以来，伊朗革命卫队一直在西南部的海湾水域以及布什尔省和胡泽斯坦省进行军事演习。据伊通社的报道，革命卫队的海军从先进的两种无人机上发射配备了人工智能的两种型号的导弹。伊通社还补充说，这些导弹成功摧毁了设置在伊朗西南部的假想敌目标。伊朗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司令的话说，这些演习有助于保护如阿萨鲁耶天然气和石化综合设施、布什尔的核电站、石油平台和炼油厂等敏感地点。法新社指出，这一声明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发表的。上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曾主张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的政策。上周四，特朗普曾表示，他希望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死敌伊朗达成协议，希望避免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 伊朗的武器曾主要来自美国，但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华盛顿断绝了与德黑兰的外交关系，并对其实施了制裁，伊朗被迫自主研发武器。伊朗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联合体之一，自主设计的武器从防空系统到导弹和无人机应有尽有。法新社指出，除了美国和中国，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去年8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政府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最近几周，伊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西部和中部的核设施附近。
日本强烈关注韩国总统尹锡悦遭起诉，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林方正在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内乱罪遭起诉，表示我们正以特别和重大的关切注视这一系列的动态。林长官强调，考虑到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等问题，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不变。他还提到，包括纪念日韩建交60周年的对应在内，我们将与韩国政府密切沟通。韩国检察院在26日以尹锡悦总统去年12月发布紧急戒严涉嫌内乱罪为由起诉尹锡悦，这是韩国现任总统首次遭起诉。另据报道，包括今年在内，日本外务大臣在年度外交讲演中连续12年主张主岛是日本的领土。对此，韩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撤回。日本外相岩屋义在24日的外交讲演中指出，关于主岛问题，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主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我们将坚决予以应对。但岩屋外相也表示，韩国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该共同合作解决各种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外长王毅周一在北京对印度外交秘书维克拉米斯里说，中印两国应朝着同一方向努力，探索更多实质性措施，并致力于互相理解而不是猜忌和疏远。台湾海岸警卫队今天周一报告，已发现52艘悬挂方便旗的可疑中国船只。台湾怀疑海底电信电缆割断与此类影子船有关。台湾担心中国可能会切断其通讯联系，以试图攻击或封锁该岛。法新社说，台湾海巡署的一份声明说，这52艘可疑中国船只悬挂蒙古喀麦隆、坦桑尼亚多哥和塞拉利昂的方便旗。法新社北京报道说，美国中情局周六提出相关指控后，中国周一表示，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病毒来解释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持续的经济困难中，在农历新年假期前，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3个月增长后，在1月份急剧下滑。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沈阳市富时商店附近昨天传出爆炸，此前的3天习近平刚刚考察。1月26日中午，沈阳沈河区的大东富食品商场门口发生不明原因爆炸。媒体称，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1月23号才到此地考察。据说该爆炸事件正在等待厘清。巴黎12区市政建筑昨夜发生大火，危及19世纪建筑的钟楼，请听瑞迪介绍。
的确，昨夜今晨这场大火一度火势极为凶猛，自顶层直逼建于19世纪高36米的钟楼。27日凌晨大约3点20分左右发现火情之后，150名消防队员和近60辆消防车投入灭火行动，火势在3小时后得到控制，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巴黎消防队发言人表示，区政府建筑屋顶受损，钟楼四边支柱目前尚且完好，但塔尖部分有可能会倒塌。建筑师正在现场勘查，以确定是否和如何加固。巴黎市警察署负责人向法国 RTL 电台表示，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完成相关的勘查，目前失火原因尚不知晓。他表示，目前阶段他没有理由认为是人为纵火造成。巴黎市长伊达尔格27日当夜在即时视频通讯平台上推文，对12区区政府建筑因火灾受损深感遗憾，也向正在救火的消防人员致谢。据法新社派往现场的记者报道，失火现场周边已经围起一大片安全区，周边街区也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巴黎时间清晨7:30时，现场已经看不到明火，但不断仍有尚在燃烧的建筑物碎片坠落。钟楼目前仍在冒烟，尖顶部一度也还需消防人员以水枪控制红色的暗火部分。截至上午8:30，消防人员仍在处理顶层火灾情况，预计可能还要密切关注受灾建筑的情况。区政府周边一名居民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在清晨6点左右被告知区政府发生大火，他看到火借风势蔓延，四处都是救火使用的水。巴黎消防队发言人表示，现在需要对内部启动抽水行动。消防队在此次行动中已经采取了保护建筑内艺术品的方案。十二区区政府目前的建筑建成于19世纪中叶，由早期的皇家狩猎驿站逐渐扩建改建而来。
埃及和索马里结成战略伙伴，旨在应对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强化关系，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埃及和索马里利用莫加迪沙当局领导人哈桑谢赫马哈茂德总统到访开罗之际，于2025年1月23日上星期四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这一旨在加强打击东非之角恐怖主义的协议，包含多个层面，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在此之前，埃及在2024年10月与厄里特里亚也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据本台法广非洲组通讯员亚历山大发自开罗的法文报道，自2024年8月以来，至少已有3000名埃及军人被派往索马里。官方的正式说法是，埃及军人参加索马里部队的训练，以打击恐怖主义，保障国家安全。同一报道说，从2025年起，埃及军人应该融入到非洲联盟索马里支持和稳定任务团。在开罗，埃及总统塞西表示，埃及军人进驻索马里没有针对任何人。不过，开罗并没有忘记埃及和索马里的邻国埃塞俄比亚之间就尼罗河的水资源问题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始于亚的斯亚贝巴在尼罗河的上游建造了一座大水坝之后。埃及还反对让埃塞俄比亚通过寻求独立的索马里兰获得出海口。在此背景下，埃及和厄里特里亚在2024年10月也签署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
今天周一凌晨，卢旺达支持的叛军声称已占领刚果东部最大城市戈马。联合国称戈马200万居民陷入大规模恐慌，而刚果政府则称叛军的推进是宣战。美联社说，据两名躲在那里的援助工作者称，周一凌晨整个城市都听到了枪声，但他们没有获得向媒体发表讲话的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晚间暂停了对哥伦比亚实施一系列制裁。白宫保证说，波哥大已经接受了遣返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哥伦比亚移民的条件。美国遣返哥伦比亚非法移民的飞机因该国左翼总统佩特罗的临时反对而未能在该国降落。佩特罗曾在社交平台上称，移民不是罪犯，必须得到人类应有的尊严。特朗普然后威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商品征 征收 25% 的关税，并且在一周之后提高到 5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月1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2025年1月27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境内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由苏联红军解放8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舒尔茨都将前往波兰出席在集中营旧址附近举行的官方纪念活动。50多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团也将到场。如果说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纪念活动意在让人们记住历史，避免重蹈覆辙的话，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已近三年，中东地区战火又起，而极右翼政治势力在美欧都重新抬头，仇恨言论四起的背景下，纪念的活动可以说有着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奥斯维辛集中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有计划的大规模残杀行为的象征。它建在波兰境内，只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在欧洲各地建起的集中营的一个。自1941年秋季起，纳粹德国政府以及党卫军高层就开始拟定消灭犹太人的行动计划。自1942年夏季起，估计总共有超过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死于毒气室，或者在饥寒交迫中丧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抵达时，这里尚有大约7500名幸存者。据估计，当时在波兰的320万犹太人中有超过300万人死于纳粹的这项所谓最终解决方案。而1941年到1945年间，欧洲各国德军占领区总共有计划的被处死的犹太人将近600万。今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角是这场大屠杀依然在世的幸存者。80年过去，这些曾经经历这场屠杀计划的人已经为数不多。纳粹集中营历史虽然已经在各方努力之下得以整理并保存，但集中营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却正慢慢失去亲历者的现身说法。要知道，盟军当时在奥斯维辛看到的惨状曾导致盟军不得不一度做出了不公布图片的决定，担心对民众的刺激过于强烈。盟军将领巴顿1945年4月再次前往德国境内一个集中营参观时表示，他一生中还从未亲历过如此强烈的震撼，他当即下令解除禁止报道的命令。当晚，法国晚报在头版刊登了巴顿发出的誓言，对凶杀者绝不留情。奥斯维辛解放80周年之际，已经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正在不遗余力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世人不要忘记那些只因为其宗教信仰就被送上死亡之路的无辜者，也希望世人能够牢记导致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的仇恨与对某一族群的歧视与排斥。一名已近百岁的老人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回忆在集中营中度过的日子太痛苦，他每次都忍不住要流泪，但他只要还能做，他就会继续讲述。他的孙女则表示，奶奶离世之后，谁还会相信后人讲述的这些历史。这次纪念活动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战火重新带到欧洲大陆，而随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行动爆发的以哈战争也仍在继续，加沙走廊的战火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以及日益严重的人道灾难也无时不在刺激从未消失的反犹主义。欧洲各国针对犹太人的肢体或言论上的攻击行动更加频繁。多年间，伊斯兰激进武装制造的恐怖袭击行动也激励了世界各地针对伊斯兰信仰民众的歧视与排斥。 各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也不断借助那些逃离战火、逃离贫穷的难民潮，煽动排外情绪，煽动种族歧视，将本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嫁祸于外来移民，为族群矛盾添柴加火。联合国人权高瞻在纪念奥斯维辛解放80周年之际，特别提醒世人警惕反犹主义，警惕对不同族群的排斥与及歧视。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迎来解放80周年，多国总统和大约50位幸存者将参加纪念活动。1945年的这一天，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杀害了上百万犹太人的灭绝营，如今最后的幸存者们仍需为记忆而战。这是今天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聚焦的新闻话题。另外，法国各党派围绕2025年国家预算案的较量仍在继续，政府仍需说服社会党以争取不被倒戈，则是法国国内新闻重点。各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关注的话题分别有：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再生暴力事件，以哈双方周六完成第二批被扣人员交换，由于哈马斯释放四名被扣押的以色列女兵而非平民人质，违反停火协议条款，以色列从而阻止加沙民众返回飞地北部，引发紧张情势。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镇压规模空前的抗议运动四年后，再次以高票当选总统，从而开启其第七个总统任期。另外，美国中情局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公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病毒最有可能源自实验室泄露。韩国检方指控遭废黜总统尹锡悦涉嫌带头叛乱，对其提起正式公诉，则是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新闻话题。费加罗报网站新闻揭示了美国中情局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做出的最新评估，结论认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源自实验室泄露，而不是自然原因。美国中央情报局周六公布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认为，引发新冠疫情的病毒最有可能源自于实验室。报告显示，新冠大流行更有可能是病毒从位于武汉的中国研究实验室泄露的结果，而不是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不过，美国中情局表示，实验室泄露仍然是不可靠的假设，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费加罗报指出，公布这份报告似乎是一项政治决定，这是特朗普任命的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上任后做出的首个决定。拉特克里夫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情报总监，长期以来他一直支持实验室泄露的假设，这种假设令中国政府的责任受到质疑。拉特克里夫周五在接受极端保守网站布莱特巴特新闻网采访时宣称，他希望中央情报局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态度，采取明确立场。他打算对抗中国威胁，并指责中国应对疫情造成的100万美国人的死亡负责。报道指出，尽管部分科研人员认为这种假设没有得到具体证据支持而持反对立场，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在2023年拜登任职总统期间宣布病毒源自实验室事故的假设是最可信的。此外，遭废黜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12月初宣布戒严令失败后，于1月26日星期日受到带头叛乱的指控，意味着这位遭拘押的总统将继续被关押在监狱中，直至审判。相关审判将在6个月之内进行。法院的决定受到韩国反对派的欢迎，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纷纷在各自网页对此进行了报道。韩国检察官周日以涉嫌带头发动叛乱为由，对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提起正式公诉。尹锡悦不仅成为韩国宪政史上在任总统被逮捕的第一人，也成为韩国遭正式起诉的第一位在任总统。 检察官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由于持续存在销毁证据的风险，因此需要将尹锡悦关进监狱。他们还强调，领导叛乱的指控是总统没有豁免权的刑事指控。遭废黜的总统尹锡悦还将面临宪法法院的一系列听证会，将决定是否维持对他的起诉，并正式剥夺他的总统职位。如果法院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他将失去总统职位。韩国将在60天内举行大选。尽管受到拘押，尹锡悦目前仍然是韩国国家元首。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日本经济界战战兢兢。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日就任后表示，将从2月开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并计划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将加征全球统一的 10% 至 20% 的关税政策，这些政策将对日本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对从墨西哥向美国大量出口汽车的日本汽车制造商来说，影响将更大，迫使日本企业考虑包括转移生产国在内的应对措施。对于目前深陷经营困境的日产汽车等来说，可能面临增加巨额成本并对其收益造成进一步打击的局面。日本经产大臣武藤荣治表示，我们将根据美国关税措施的具体内容，充分评估其对日本企业的影响。截至2023年，目前日本每年向美国出口约150万辆汽车，如果在现行的 2.5% 的关税基础上再增加 10%， 必然会产生巨额额外成本。如果这些成本转嫁到销售价格上，日本汽车将在与美国汽车的价格竞争中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2023年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的生产规模为丰田汽车约25万辆，本田汽车约16万辆，而日产则高达61万辆，对美出口量达约26万辆，位居首位。丰田和本田也将其生产的8至9成出口至美国。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宣布停止强制推行不合理的电动汽车政策，他计划废除拜登政府推行的电动车购买者最高可享受$7500补贴的政策。如果这一政策得以实施，将对瞄准北美市场、计划在加拿大新建电动车工厂的本田的战略构成重大打击。本田将面临25%的关税和补贴取消的双重冲击。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对日本企业对第二届 特朗普政府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在被问及特朗普就任总统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时，回答会有正面影响的企业占 10.4%， 认为没有影响的企业占 7.4%， 两者总计不足20%。另一方面，认为会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占 43.9%， 超过40%。帝国数据银行根据调查结果指出，在特朗普就任前，约10%企业预期将有正面影响，其中不少企业期待股价上升或日元走强，然而超过40%企业认为会有负面影响，而认为尚不清楚的企业也接近40%，表明许多企业认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充满不确定性。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简要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马克龙呼吁抵制反犹主义，绝不让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之际呼吁防止邪恶获胜。伊朗宣布在军演中发射了人工智能导航导弹。日本强烈关注韩国总统尹新月遭起诉。印度外交秘书到访中国，王毅呼吁共同推动相互理解。52艘影子船遭锁定，台湾要求加倍防范。中国反驳美国中情局的评估，称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极小。中国春节前制造业数据称急剧下滑。沈阳副食品商场附近昨天传出爆炸，前3天习近平刚刚考察。巴黎12区区政府建筑昨夜大火，危及19世纪钟楼。埃及和索马里结成战略伙伴，应对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强化关系。达成接收移民协议后，特朗普暂停对哥伦比亚的制裁威胁。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特朗普再次重返白宫后签署的政令之一是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让比特币价格上涨。他推出了个人加密货币，魔音币也持续攀升。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或将开启网络货币的新阶段，这个前景也越来越吸引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投资者。比特币市价持续攀升，目前已经突破10万美元的大关，这让越来越多喜欢储备的法国人跟进投资，其中包括最富有的人。欧洲顶尖金融技术公司 Bitbonda 也在加密储蓄应用程序中领先。该公司法国总监布瓦德说，我们目前注册量是平时的3倍，就是每当比特币上涨10%，就会有新一波用户涌入。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比特币价格飙升，新投资者涌入也十分明显，特别是特朗普自称是支持加密货币的总统，这让加密货币市值更是高涨。近期特朗普推出个人加密货币魔音币，市值也持续上升。另外，在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名为强化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领先地位的行政命令，成立一个总统的数字资金市场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括美国财长、司法部长、财务部长等人，其中有支持加密货币的保罗·哈特金斯基，这位美国 证券管理部门负责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位亿万富翁承诺在美国建立国家比特币储备，并希望放松一切的管制，其结果是加密货币比特币首次突破了7万元上限后一直居高不下。就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当天，在1月20日星期一，比特币的价值甚至接近11万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人相信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涨得更高。特朗普曾经在2021年把比特币描绘成一个骗局，现在已经成为过去。分析指出，美国总统支持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只是让其市值走高的原因之一。另外，从去年4月起，比特币生产量减半，这种情况每4年发生一次，也是让比特币价值升高的原因。因为比特币设置限度为2100万个单位，其价格会周期性上升。数年前，澳大利亚企业家赖特公开承认自己是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创始人中的中本聪，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创造了虚拟货币。他得到了知名密码专家哈尔芬尼的帮助，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比特币的语言。比特币加密货币长期以来一直与洗钱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似乎已经属于过去。金融业已经将网络货币视为一种资产的类别。全球最大的资产金融机构黑石去年推出的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一种网络货币基金。目前美国大力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欧洲也出现了松动。欧盟刚刚通过了加密资产市场管理法案，属于旨在保护储蓄者的监管架构。有关专家雷蒙特认为，这有助于像保护传统金融投资者一样保护加密货币的投资者。就是加密货币平台现在必须向监管机构展示其与银行一样的最低权益资本、弹性安全系统等。据法国数字资产发展协会称，到2024年初，有约 12% 的法国人持有加密货币。该协会主席洛朗评估，根据目前的发展速度，5年内可能会有 30% 到 35% 的法国人持有加密货币。加密货币的持有者曾经是主要善用电脑或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千禧一代，他们大多数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但是现在的范围扩展了许多。不过法国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警告说，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诈骗主要集中在这些加密资产上。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扩张主义。法国《世界报》评论员吉尔斯·帕里斯近日在其专栏中表示，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设想的扩张主义，既涉及领土扩张，也涉及技术扩张，还涉及监管的扩张。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在就职的第一天就表达了扩大美国边界的意图，这和他的第一个任期是完全不同的。特朗普 2.0 不是特朗普 1.0， 至少不是加强版的特朗普 1.0。 这位美国最年长的总统上任的时候已经78岁了，他打算重新划定美国的边界，并在1月20号星期一的宣誓就职演讲中表示，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将再次考虑成为一个扩张领土的国家。这一表述不仅充满着争议，而且在含义上也是多元的， 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背道而驰。不论是在第一任期期间，还是在特朗普为重返权力铺平道路的竞选活动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当时对边界的定义都是静态的，他几乎只是打算在从墨西哥湾到太平洋之间的3000多公里长的范围内修建边境墙，并且他保证说，为边境墙提供资金的将是墨西哥。特朗普当时关注的是如何保护他的国家免受毒贩、罪犯和强奸犯的侵害。他说这些人毒害了他的国家的血液。特朗普当时关注的还有如何保护他的国家免受全球化的侵害，因为全球化已经转向了对自己的对手中国有利。他要把美国建成堡垒一样的国家。另外，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堡垒化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多个联盟和国际组织的批评，也是堡垒化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认为，这些联盟和国际组织随时可能将美国拖入境外的军事冒险主义。特朗普在上周一的就职典礼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并没有放弃这种防御的心态。他宣布将于2月1号起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首批关税。他还希望重新审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剥夺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无证移民子女的美国国籍。但他似乎认为现在是时候再加上扩张主义政策了。这一扩张主义政策将不只是嘴巴上说说的扩张主义，也不只局限于将墨西哥湾重新命名为美国湾这个让人可笑的愿望了。美国的昭昭天命回来了，征服一个没有任何原住民的空旷西方的神话故事也回来了。法国《世界报》评论员吉尔斯·帕里斯认为，特朗普的扩张主义首先是领土扩张。特朗普希望重新夺回基米·卡特政府放弃的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基米·卡特当时宣称，美国相信必须成为美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核心的是公平而不是武力。可见公平并不是特朗普的概念。就巴拿马运河，尽管实际上是一家香港公司管理着位于巴拿马运河两个入口处的港口，但是中国被指责通过部署军队来控制这条战略要道，这则是完全错误的。一方面，特朗普对巴拿马主权给予粗暴的质疑；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周一承诺将一期将结束的战争以及可能更多的永远不会参与的战争来衡量他自己第二任期是否成功。这之间是矛盾的，不过特朗普说他坚信，在他所认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内，美国的意志是会自己占上风的，没有必要以军事干预来威胁巴拿马。其实，在对待属于丹麦主权的格陵兰岛问题上，特朗普也是同样的逻辑。虽然特朗普上周一在就职典礼日并没有提及格陵兰岛，但特朗普对待格陵兰岛的战略利益标准和巴拿马运河是一样的。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战略利益标准高于国际法。唐纳德·特朗普上周一还承诺要让美国迎来一个让人回想起19世纪末镀金时代的黄金时代。19世纪末的美国镀金时代是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相连的，这一美国帝国主义扩张是由麦金莱总统策划的，其扩张范围遍及周边地区，甚至远到太平洋地区。 另外，在特朗普上周一的宣誓仪式上，美国科技界大佬坐在第二排，排在总统和副总统家人的后面，但位于等待参议院批准的内阁成员的前面。这是再一次对19世纪末美国镀金时代这段经济繁荣时期的呼应。但是这一次让美国重回黄金时代是为了寡头政治们的利益，因为美国新政府设想的扩张主义也是技术上的扩张主义。美国的技术大佬们纷纷表示效忠特朗普，埃隆·马斯克几乎都成为了事实上的副总统。美国科技大佬们展示他们对特朗普的效忠，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任何障碍阻碍他们的高科技企业在全球扩张。社交网络 X 平台和 SpaceX 的老板马斯克认为，和剥夺跨性别者的权利相比，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扩张要无害得多。但是这种技术上的扩张主义最终会导致监管上的扩张主义，因为对于这种以新科技为基础的强大的新经济来说，为了让他们自己的主宰地位不受到丝毫的质疑，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没有规则，或者是在已经有规则的地方把已经有的规则给废除掉。特朗普声称他最引以为豪的遗产将是和平缔造者和统一者，可是特朗普又主张势力范围制度，这些是相互矛盾的。特朗普上周一在就职演讲中还说，我们不会让我们被征服，我们不会让我们被吓倒。在以西方国家所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尚未完善之前，扩张主义践踏主权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由大量的大型掠食者组成的世界必然会出现动荡和战争。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扩张主义，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设想的扩张主义，既涉及领土扩张，也涉及技术扩张，还涉及监管的扩张。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和往年一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自1月16号开始启动了人口普查活动。法国国家统计与研究所要求900万法国人参与这一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人口特征，从而通过提供准确的人口数据来完善公共政策。除了了解年龄、职业、居住地或婚姻状况外，今年普查的32个问题中还包括远程办公的频率、是否有残疾，以及最重要的父母的出生地。最后这个问题是可选择性回答的，也就是说不是必答的。在年度人口普查开始几天前，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就表示说，最后这个问题的调查将有助于了解法国人的血统多样性，包括地区层面的多样性，并研究不同血统人群的各种情况，以及几代人之间的地域流动性。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部门的负责人解释说， 这一问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家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否有人会回到父母出生的省份居住生活。负责人还指出，这一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公共统计调查中，特别是关于就业或迁徙轨迹和原籍的调查。并补充说，此前这一提问是必答的，但在 4% 至5%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父母，或是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哪里出生，而对这一问题感到困惑后，这个问题被改为可选择性回答。法国人权联盟、总工会、自由工会、团结工会和反种族主义和平与人民友谊运动五家全国性工会和组织呼吁接受普查的人不要回答有关父母出生地的新提问，认为这可能会被用于政治目的。在一份新闻稿中，这五家组织谴责说，在精细的地理层面上按父母出生国上报数字，首先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这种本地化的统计数据对叙述国家人口状况很重要。此外，目前极右翼想要通过与地理出身相关的身份来解读国家的现实，这样做不是为了打击歧视，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伟大的更替，让那些人因为这些出身而离开共和国的土地。人权联盟全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在接受法新社的采访时称，我们并不反对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应该在人口普查问卷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人应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数据，有哪些政策是无法实施的。协会和工会坚持认为，这不足以保护原籍家庭是国外的人免受人口普查调查表中这一提问所造成的有害影响。他们呼吁市长们提醒选民注意这一问题。对此，人口普查开始的当天，法国捍卫人权活动人士克莱尔·赫东在法国新闻电台上反驳说，这将使公众辩论能够在知情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像通常的情况那样，在近似捷径或是有成见的基础上进行。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也明确指出，人口普查数据是保密的，不会透露给其他政府部门。此外，为了保证匿名性，对于居民人口少于5000人的地区，包括父母原籍在内的所有数据都是不会公布的。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还在接受法国新闻电台的采访时保证说，这一新提问的增加经过了漫长的磋商过程，特别是与法国行政院和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进行了协商。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三个专栏节目。在为您播出今天的法语教学节目之前，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马克龙呼吁抵制反犹主义，绝不让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之际呼吁防止邪恶获胜。伊朗宣布在军演中发射了人工智能导航导弹。日本强烈关注韩国总统尹新月遭起诉。印度外交秘书到访中国，王毅呼吁共同推动相互理解。52艘影子船遭锁定，台湾要求加倍防范。中国反驳美国中情局的评估，称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极小。中国春节前制造业数据称急剧下滑。沈阳副食品商场附近昨天传出爆炸，前三天习近平刚刚考察。巴黎12区区政府建筑昨夜大火，危及19世纪钟楼。 埃及和索马里结成战略伙伴，应对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强化关系。达成接收移民协议后，特朗普暂停对哥伦比亚的制裁威胁。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46课。本台1月2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迪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请听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第46课。
L'affaire du coffret 46e
我准备去马赛，我要再见到娜佳，这一切都是从她开始的。听听娜佳走之前的最后一段录音，也许这可以帮助我回忆起我们的故事。
Mon hôtel.
L'hôtel Montmartre, bonjour. Désolé, nous sommes complets.
Le paquet pour Anne, je le prends?
Non, celui-là, c'est pour Étienne. Tenez, Henri, c'est pour Monsieur Favre.
D'accord, je le garde. Alors, vous partez demain? Bon voyage.
Il y a 这么一个小女孩，我想她叫盖了，但是她说什么？
Le paquet pour Anne, je le prends?
有一个包裹是给安娜的，这是动词 prendre， 但是 je le prends，
je prends le paquet， je le prends。
哦，对了， je prends le paquet， je le prends， 补语代词，可词的顺序真奇怪，可谁是这个 guy 了？另外，在我出发之前，我应该经过 Montmartre 旅馆，尽管上次离开的时候关系很僵，去那儿吧。接待前台没人。
Salut.
Ah, salut.
Je m'appelle Gaël. Et toi, tu t'appelles comment?
Gaël. Je m'appelle Lucas.
Tu es en vacances? Moi, j'étais en vacances avec Nadia à Marseille.
Nadia? À Marseille? Je connais.
Ah ouais? Mais c'était pas drôle.Nadia, elle jouait à cache-cache. Alors, elle n'avait pas le temps de jouer avec moi. Tu l'aimes bien, Nadia?
Oui, je l'aime. Bien.
Moi aussi. Elle me manque. Tu joues à cache-cache?
Je ne sais pas.这个小女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曾经和娜佳一起在马赛度假。但是在马赛，这个假过得不好玩。娜佳玩 cache-cache， 她捉迷藏。她在逃避什么人？但是他可能真的处在危险之中。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